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有平安的年日，瞻仰你的荣美，你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们都学习用单纯的信心与你同心同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求问你，每步跟随你。你要保守我们一直行走在你的旨意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我想要谈论信心啊，信心这个主题。那有字典，他把信心定义为相信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是忠于某个人某一件事，即便没有符合逻辑的证据。那么有基督徒，他们把信心定义为相信神和神的话，忠于神和神的话。那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靠自己想象出来的。信心是上帝的礼物，信心是上帝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恩典，人用信心来领受。而这个救恩跟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不是人努力的作为而有的，因此人没有办法自夸。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虽然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可是我们相信他，我们爱他。那彼得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是会产生果效的，信心是会结出美果的。所以我把这个谈论信心的总标题定为信心美果。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句话在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信心的标杆是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标杆是灵魂的救恩。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它就翻译为相信的结果就是得着灵魂的救恩。你相信的结果就是得着灵魂的救恩。那么英文的扩大版圣经，它把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这样翻译，同时你们得着信心的果效，信心的结果，信心的完美结局，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保罗把这个灵魂的救恩借着罗马书阐释得很清楚。这个灵魂的救恩保罗称它为福音。好，福音。请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请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福音是普世性的，不但要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那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那神的义有两种层面，一个是神自己的义，另外是 神使罪人因信称义的义。对希伯来人而言，义比较不是一种道德品质，是指在律法上你是不是站得住脚。义就是你在对的一方，恶就是你在错的一方。而神自己是公义的，凡跟神还有律法的关系在对的一方的人，他就是义人。那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违背律法与神关系不对的罪人，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可以恢复跟神的正确关系。我们可以领受神的义，领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所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义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引向更多的信心，而且以信心为终点。那福音要救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脱离不义，可以进入神的义。福音呢，要救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福音要救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进入上帝的国。福音要救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脱离重担，进入安息。福音要救一切信耶稣的人脱离上帝的愤怒，进入上帝的爱。人因信称义，那个意思是人跟上帝呢，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人跟上帝产生一种爱的关系，一种信赖的关系，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义人他因为信靠耶稣得着生命，得着永生，不是靠他自己所做的善功，是全心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带动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就是因为读了罗马书才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一开始他读到神的义这种名词，真的是想到神的义就让他很惊恐。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是神赐给信靠耶稣的人的礼物。那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他担当我们的罪，不只是使我们免受地狱的刑罚而已，那是把神的义赐给我们。所以这个义是本于信，一个人用信心接受耶稣，也接受神的义进入他的生命中，而且这个义是以至于信，人是凭信心继续活着， live by faith， 凭信而活。所以称义就是耶稣基督进来成为我们的义，这是一种生命的接受。可是一个人如果想要活在这种称义的光景中，他一定要继续活在信心中，他要凭信而活， live by faith。 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第九章30到32节，请看罗马书第九章30到32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33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8章14节。接下来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节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的律法，他们不会想要追求律法的义。如今他们是借着信靠耶稣得着神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追求的是律法的义，他们以为说一个人只要很严格的遵守律法，他堆积了善功，那神看见他的好行为就会称他为义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凭着行为来追求义，不是凭着信心求。但是这种做法根本没有办法让神称他为义，因为人的不完全永远不能满足上帝的义。 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那个公义的要求，而成为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永生的磐石。那耶稣这位生命的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拒绝他，结果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成为他们永生的磐石，反成为绊脚石。那耶稣被差遣到这个世界来是要做众人的救主，不过他也是众人受审判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就成为他的拯救；如果一个人不信靠主，或是他愤怒的反抗主，那耶稣就成为他的绊脚石，使他被定罪。所以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说，他就是耶稣，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这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耶稣为什么是试验过的石头？因为耶稣他常经忧患，他自己经历试验，最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是通过试验的石头，主耶稣是宝贵的防脚石，这个防脚石就是奠基石，所以他是稳固的根基。那信靠主耶稣的人站在这块防脚石奠基石上面，必然得救。所以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也不至于羞愧。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章四到十一节，罗马书第十章四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了，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总结，律法的总结的总结，希腊是 telos， 可以指目标或是指终点，目标或是终点。所以耶稣基督是律法所指向的目标，因为律法所要求的那个完全的义都在基督里面成全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这样讲，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所以律法所要求的完全的义都在基督里面成全了。那律法的要求也实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还有这个总结也可以指终点，所以基督是律法的终点，因为在基督里律法已经全然实现了。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可以被神称为义，得着神的义和基督的义。这样借着遵行律法来得着义的方法便告终止了，就停了，终止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讲，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立功之法，可是现在已经被新约时代的信心之法取代了。凡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保罗为了说明信心的义，他在这个罗马书十章六到八节，他又引出了摩西五经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生命记 十一章十四三十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在《生命记》三十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啊，那里是这么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但是保罗他用灵意，他用灵意来解释这段经文，所以他这样讲，他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那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说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接下来保罗继续说：“这道离你不远。”其实在生命里头是说这话离你甚近，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生命记说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所以保罗所传这个信主的道，人必须借着口还有心来接受，来回应。一个人他如果口里他认耶稣为主，而且他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必得救。那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主的希腊字 Kurios、是当时的人对罗马皇帝的称呼，也是当时的人对希腊神明的称呼。当那个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就采用希腊字的主 Kurios 这个字来翻译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所以一个人他相信并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就是把耶稣放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称耶稣为主，那个意思是我要让耶稣做我生命当中的宝座，让耶稣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做我生命的主宰，做我工作的主管，让耶稣在我生活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可以做主导者。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认定主，尊主为王，那么信靠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而且能够荣耀主的名。很多年前这个台湾奥美集团的董事长，他就收到一位新进员工写来的电邮，说他想要在感恩节那天呢中午举办一场感恩福音聚会，希望董事长给他支持，而且可以参加。董事长看到电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知道这个员工平常工作表现如何。经由人事部门得知他表现优异，是当季公司优秀员工奖的得主，而且客户长官都很欣赏他，所以董事长就决定亲自跟他谈谈话，确认了他的信仰生活后就全力支持他。所以呢，这个员工他就向公司办妥会议室的借用手续，然后他很细心的规划了那场感恩节聚会，他向公司所有的同事长官都发出邀请。那聚会一开始，他首先就表示他来到奥美受到许多人的帮助，然后他用精心制作的方式他一一的表达感谢。他的感谢从一般人会忽略的公司警卫接待人员开始，又把秘书电脑支援的人员包括进来，然后再感谢同事还有直属主管高阶主管直到董事长。然后他就先请董事长说话，接着他也请大家向自己想要感谢的人表达感谢，然后他赠送给每位参加者他所设计巧妙的含有圣经话语的一个祝福卡片。就越到最后，他询问大家是不是愿意让他为公司也为每一个同事做一个感恩祝福的祷告。哇，会议室里头竟然许多人都发出了很欢愉的回响，说好。所以聚会就用祷告作为结束。那这场聚会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走进教会，甚至是第一次参加有这种耶稣基督的气息的聚会。所以这个年轻的姊妹，她在一群优秀的专业人士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她年纪很轻就能够在职场上很真诚又很自然地流露出他的信仰生命，然后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所以他的信心就结出了美果。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请大家继续来读。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好，那保罗他能够完全享受他做基督徒的自由，因为他已经从人的禁忌跟避讳当中得着释放。他在灵里那么释放，他信心刚强，他就是很自由，在犹太人当中他可以按犹太人的习俗而行，那在外邦人当中他可以采用外邦习俗。他最关心的是要把福音借着福音的传扬，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其他都属次要。所以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但是他也很清楚知道有许多基督徒不像他那样完全得释放。他强调说对这些人要十分的温柔，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他对真理的认识不完全，他的信心会软弱，有不成熟的地方。那其他的人应该在主的爱里面接纳他为教会的一份子，不要向他挑战，去跟他辩论那些他还没有完全得释放的生活的问题。那保罗提到两种生活上会遇见的问题，一个是食物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守日子的问题。有些基督徒像保罗自己，他们吃任何食物都不会良心不安，可是另一些人他们会对某一些食物有顾忌，他信心软弱，他只吃蔬菜，也许他是素食主义者，更可能是他为了要避免吃到向外邦神明献过的祭肉，或者吃了他很怕吃肉的话会吃到那种没有按照犹太律法宰杀的肉类。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吃肉，那个肉是要那个牲畜要先放血。还有些人他们像保罗一样认为日子没有什么神圣与否的区别，可是另一些人就感觉说某一些日子比其他日子更加的神圣。那怀着不同见解的基督徒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你要开研讨会来解决这些问题？保罗说不必这样了，守日子的人你就为主守， 你吃的人是为主吃，你感谢主；你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你感谢神。所以个人心中呢，意见坚定就可以了。那享受较多自由的人，不要轻看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认为他们灵性不成熟；而那些顾忌比较多的人，也不要批评论断那些同作基督徒的，指责他们好像会去做那些自己绝不做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每个人自己去跟耶稣基督负责，今生如此，来世也是这样。那耶稣基督他曾经死过，所以他是死人的主，他现在活着，所以他也是活人的主。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要论断其他的基督徒，他或跌倒或站住，主会负他的责任，而且主能使他站住。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主说明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自己负责，有一天去跟主说明。保罗他认识在基督里的自由，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万物之主，不受任何人辖制。那最自由的人，他因为爱主，他可以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在罗马书十四章六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十四章六节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感谢神。你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感谢的心比守哪个日子吃什么食物更重要。所以那些信心比较刚强，或者是灵性比较坚强比较成熟的人，他应该关心的是彼此和睦，还有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如果呢，因着我的吃喝叫别人跌倒，毁坏在这人身上的工程，那我就有罪了，因为这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一个人他经过理性的判断，他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可以去做的事，他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去做，不自责，那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在吃喝的事上或其他任何事上，他实在不确定可不可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看见别人这么做，虽然他还是存着疑心却跟着去做，那这个就有罪了。因为他吃或者他做的事不是出于信心。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很清楚的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有一些事情不合乎信心、爱心，不合乎公义，那这些当然都是罪。还有有一些事情你去做，你会破坏和睦，破坏和平，或者呢会失去圣灵中的喜乐，没有办法让彼此的德性得着建立，那这些最好我们都不要做，因为都不合适。所以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那既然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常常跟着说，主我相信你，主我相信你，而且用信心追求最喜乐的神，也追求公义、和平、和睦，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被信心的灵充满，被喜乐的灵充满，这样我们不但有圣灵中的喜乐，而且会大有信心，大有信心。你知道初代教会有两个人，斯提反跟巴拿巴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六章第五节的上半部说，拣选了斯提反，就是要让他管理饭食。他说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再看八到十节，请大家读好吗？八到十节，一起来。
施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里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
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那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他身上你看见有圣灵的恩惠、能力还有智慧。他在教会里他管理饭食，但有时候他会去外面服侍。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而且用智慧跟圣灵说话，所以那些想要跟他辩论的人根本抵挡不住。大有信心的人定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等候神，让神有机会重新用圣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的信心的灵一直都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天就可以凭信而活，凭信而行。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巴拿巴。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所以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就在信心当中传讲神的道，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结果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有信心，神就做工；没有信心，神就没有办法做工。所以基督徒必须一生竭力追求基督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才能够大有信心地跟主同工，从事那种金银宝石的建造。如果基督徒对主没有信心，他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那不过是草木合接的建造。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追求主，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所做的一切，将来那日有办法经过火的试验，这样我们会得着赏赐。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节，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三件事情他感谢神。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件事情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第三件事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归向神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对主有信心，他们因信以至于信，他们在信心当中下功夫，在那里追求神，也凭着信心为主做工，他们乐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们甘心在爱中为主劳苦。这个劳苦的希腊字有勤劳、辛劳的意思，所以他们为着爱而甘心忍受无尽的困苦，而且他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盼望主耶稣回来，那这个盼望就产生忍耐。所以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我们今日的追求、顺服、劳苦服侍，都是为着那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的称赞还有悦纳。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一方面他们好好的追求主、侍奉主，另一方面他们一直在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这里保罗提到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蒙爱的选民，神选上我们做他爱的珍宝，我们是圣洁蒙爱的选民。保罗提到他传福音呢，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一定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他身上满有圣灵的全能，他在圣灵里说话，他依靠圣灵行事，他活在圣灵里，他时刻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连结，所以他有充足的信心。你若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你如果有充足的信心，你就会看见圣灵的全能，还有福音的全能大大的彰显出来。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称为哇，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封号叫做那搅乱天下的，所以他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开。所以这些帖撒罗尼迦人也是在大难之中去领受真道，而他们领受真道以后，他们就得着那个圣灵所赐的喜乐，那个从天而来的真喜乐是地上的患难夺不走的。所以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圣灵中的喜乐，成为帖撒罗尼迦圣徒心中的力量。所以他们效法主，也效法保罗，他们活出主的道，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那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这些向神有信心的人身上活出来，而且传扬开来，不只是这些圣徒在谈论主，其他人也在谈论他们，其他人谈论说他们怎么样听福音，怎么样离弃偶像，怎么样归向神，怎么样服侍神，而且要等候那个从死里复活救人脱离将来愤怒的主耶稣回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还会有许多的苦难跟灾难，也许我们不会了解为什么会遇见这么多状况，遭遇这些困苦，可是我们不需要尝试去理解苦难，因为信心就是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的信靠神，心存忍耐。信心就是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信靠神，心存忍耐。有一些遭遇过困苦的人，他们一直走不出为什么神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的死胡同，他们对上帝没有医治他们，或者是医治他们所爱的人，就心怀苦毒。他们因为上帝没有马上修复他们的婚姻关系、人际关系，或者没有让他们找到新工作，他们就心怀苦毒。其实上帝他关掉一扇门，他一定会另外开一扇门的。有个记者，他工作很多年，几乎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了， 可是报业的改变导致公司缩水裁员，他也成了上千名失业记者中的一员，他尝到是苦水啊。可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他保持信心，他相信上帝会另开一道门。当时这个男士一直是一个兼职的作家，他在报社工作时已经写了快30本书了。你知道他每天要上班，对不对？下班之后还要长时间写作，是很辛苦的事。可是他认为是他的呼召，而且还能够帮助家计，又能够用笔传福音，所以他继续写。失去报社工作后的几天，他就接到一个邀约，要请他写他生涯当中一个比过去都更大的作品。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在报社工作，他没有办法接下这本书的写作，可是这本书会带给他远比报社工作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报酬。所以他知道上帝给他开了另一扇门。如果人保持信心，拒绝灰心沮丧，拒绝悲痛，上帝会给人意想不到的出路的。有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推出那个安乐地带，到那个成长的地带。有时候上帝看见我们好像很害怕，怕踏出那个步伐，他就会把我们狠狠的一推。可是当然没有人喜欢被逼，对不对？特别是当我们被推入一个陌生或者是不安逸的领域里。但是我们要明白，陌生或者是你觉得不是很舒服，可能会是精彩而且有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苦水很可能是一个伪装的祝福，苦水很可能是化妆的祝福，可是你必须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你才能够看透。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希伯来书12章的第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创始成终，所以信心它有起始点，信心必须经过试验，通过试验才能够达到终点。而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的信心经过十字架苦难的考验，至终他凭着信心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然后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了复活的喜乐跟荣耀，他也看见他会得着一般效法他走十字架道路，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的那些得胜者。信心就是仰望耶稣，信心就是仰望耶稣。耶稣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那么借着仰望耶稣，不断的仰望耶稣，我们可以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跟忍耐来承受神一切美妙的应许。不过神有好些应许真的都不是立刻成就的，必须用信心跟忍耐去等待。例如彼得前书2章24节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应许，叫做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可是很多次你看到并不是说哦，我相信这个真理我就立刻得医治，很多次神不是立刻医治人，常常会让人经过一段信心熬炼期，然后才得医治。有位牧师他被诊断出罹患核结式非典型 T 细胞的淋巴癌，经历91天的抗癌过程，他曾经昏迷2-3天，而且情况呢极度危急。他凭着对主的信心接受了8次的化疗，虽然他被告知说他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可是医师还是建议他把疗程走完。所以这最后一次的化疗呢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会把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是好细胞不好的全部都杀光，而且身体会变得非常虚弱， 所以是一场极大的信心的考验。三个月后，经过正子造影检查，那个医院跟他讲说，所有的淋巴结的癌细胞都没有了。那这个牧师他在抗癌的路上，他就是多多的唱诗敬拜神，他就是深信天父必看顾，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最喜欢唱的诗歌，天父必看顾，时时看顾，处处看顾。那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就浸泡在这个诗歌的敬拜中，歌词就成为他的祷告，让他有力量凭着信心跟忍耐承受神医治的应许。有个牧师他罹患了罕见的脑瘤疾病，和他跟神讲，他说，神啊，我愿意成为真实有信心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在我身上，我对你的慈爱、良善、公义、圣洁、正直、可靠、信实的本质毫无怀疑。所以当神在地上找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荣耀，因为神的本质是值得信任的。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一个人他对神有充分的认识，因而他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在这个地上就变成很刚强，不管他经历过什么事情，他仍然持守着信心，他的灵里头是刚强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老约翰所说的世界是指不信神、不顺服神、离弃神、与神为敌、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今生的成就跟虚浮福乐的世界。一个对神有认识而且有信心的人，他只想要追求神自己，而且要顺服神的命令，他会以神和神的旨意为乐，他会轻看世上的虚浮福乐，他会以爱神为他最大的成就。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用单纯的信心与神紧紧连结，一直的爱神，持守对主那个起初的爱，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的灵。有一个姊妹，她对世上的一些东西呢非常着迷，她可以花一大笔钱去买，所以他就被这个世界的灵掌控。但是后来他开始追求主，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爱神，他对主有信心，就胜过了世界的灵。最近他不小心跌倒，他三根的脚骨断裂，而且因为韧带断裂造成的错位就生发空隙，那医生说一定要开刀处理，但是他对那个麻醉剂过敏，所以他决定不要开刀。医生就警告他说，你做这种决定会导致你日后脚长期的酸痛。他就回家多休息，多祷告，做复健，也请我们替他祷告。他就是对神的医治有信心，结果神使骨缝密合，他恢复得很好。等他在回诊的时候，医生也是非常惊讶稀奇的，是神做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底下我们跳到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好， 那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了保罗这个罪魁，使他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而且赐给他格外丰盛的恩典，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很看重信心跟爱心，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爱从清洁的心生出来，清洁这个希腊字是指一些完全没有劣质或杂质混合的纯洁的东西，所以清洁的心就是绝对的纯洁，绝无杂念的心。那无愧的良心是指一个人在神的光中，他清楚认识自己，他知道自己对神对人都毫无亏欠。那这个无畏的信心是指一种没有虚假、诚诚实实的信心。所以爱是纯一清洁的，爱是不亏欠神跟人的，而且对神有完全信心的人，他会对人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真实的信心会生发爱，一个人他用无畏的信心跟慈爱的神连结，那他心中一定会有爱。所以爱是伴随着真实的信心而来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五节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随着真诚无畏的信心而来的，不只是爱，还有我们对将来有把握、有盼望。我们有一个有把握的盼望，请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五节，请看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盼望一天过一天，神借着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义者耶稣。所以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圣灵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凭着信心接受环境的熬炼。我们深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着属灵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公义圣洁，酷似耶稣，迈向道德还有言行完全的目标。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就是主继续给我们时间追求全然成圣，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可以向耶稣所盼望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约翰威斯理认为，人可以在圣灵的第二次祝福，就是圣灵充满，经历到上帝的完全的爱。他说，因为这个完全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这个人就不会犯那种刻意冒犯已知神的律法的罪，他不会故意去犯罪的。所以我们天天花时间等候神，我们跟主耶稣越来越亲密，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去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过一种不犯罪的生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因信称义，那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常常亲近神，我们接受圣灵改变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生命在本质上就有所改变，我们里面改变了，那外面当然会有新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这种本体生命的改变，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圣化，最终达到活着就是基督的境界。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所盼望的义要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让我们存着可以这样得荣耀的盼望， 我们这一生继续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神自己，我们要完全得着神做我们荣耀的产业。哎，神也要完全得着我们，让我们也做神荣耀的产业。所以底下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追求神自己。我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聚会不是你听完了讲道、查完了圣经，哦，就大功告成，却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这样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来得着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啊。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乃是神自己。